严涛把大盖帽子摘了，把武装带解下来，军装脱下来，马靴扒下来，小红手里头拿着个包袱，包袱打开一看是一身便装，严涛换上把那套军装配件手枪全放到托盘里头。四小姐，副司令回来之后请把这份东西还给他，我走了。
耶、yeah!
你说这不天理呗。赵四不解就问他，严涛啊，你跟谁拌嘴了？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？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辞官不做？四小姐，您叫我说真话，
当然
干得太窝囊。身为国家的军人，保卫国土、保护老百姓是我们的天职。
可是我一天干什么呢？
我一天无所事事啊，我满耳朵听的就是剿共，就是打内战，放着日本鬼子不打，自残骨肉，中国人打中国人，我感觉到可耻。我给副司令写了四份请战书，要求副司令把我送到抗日前线，结果石沉大海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实在干不下去，故此我辞官。这小红在旁边就说，四小姐，最近家乡来了人了，那东北那日本鬼子可了不得，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，胆敢有一点不满的情绪，这人就失踪了，不是被扔到狼狗圈，就是被残杀的。日本鬼子在东北的国土上是为所欲为呀、啊，老百姓翘首以待，就等着我们的军队打回去，赶走东洋人，光复国土。可是等到现在烟空细渺，老百姓都等不及了。我把这个事跟严涛说了，所以严涛呢心里特别难过，所以他要辞官另参加别的队伍，只要打日本就行。哎呀，赵四听完那脸都红了，都显而易见，在张学良这儿待着他不抗日没奔头，他就没好说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，但本身的做法就好像给张学良来了俩嘴巴子差不多。赵四红着脸问严涛，严涛啊，那你找着抗日的队伍了吗？我听说傅作义将军在绥远，就在那抗日，我打算投奔他去，我认可死在疆场，我也不愿意在这当白吃饱。那你就空拍着两只手去吗？枪呢？枪我想办法管傅作义将军要，不行我打死日本鬼子我夺纸枪。刚说到这就听门口说话了，好样的，严涛不愧是个英雄好汉，我支持你。谁？严涛吓得一回头一看，张学良站在门口，在林冲回来了， 那坐汽车他也快。严涛当时深深的鞠了个躬，四司令您回来了。
回来了。
严涛，哎，我是个不抵抗将军，跟我干没出息，不如到第一线，我支持你。你什么时候走？
四司令，我对不起你，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明白您的心意，您不是不想抗日，但您做不了主，您的上头还有委员长，因此呢您没有办法，您跟我不一样，我是个平民小百姓，我愿意待就待，不愿意待我就走，哪块抗日我到哪块去。副司令，你原谅我吧。
严涛，比如这么说，我把你留下，我叫你办一件特殊的事情，你能替我办吗？
报告副司令，您叫我干什么我都干，只要对抗日有好处的，我万死不辞。
好，好啊，你有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，那我就挽留你几天，你看看我是抗日我还是不抗日，你觉得我这不好，你转身再走也不迟，我二句话不说。
是副司令，我听您的。
严涛啊，我想把你留下替我办一件大事，你敢干不？
你说吧，什么事？
我想叫你做个刺客。
刺客？刺谁？
事关重大，这阵我还不能告诉你。这张学良说着把衣裳脱了，赵四接过去了，小红帮着拿手套解佩剑，张学良从怀里拿出个东西来，像一盒烟卷，但又不是烟卷，挺亮的一小盒，放到案头上的。这一边脱衣裳啊，一边跟严涛在唠嗑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小盒往外冒黄烟儿。越冒越多，越冒越大。严涛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但张学良不发话，他也不敢问。
冷不丁的，张学良喊了一嗓子：“坏！”闹了半天是炸弹，
就指这小盒。这一说是炸弹，哎呦！把赵四小姐跟小红全吓坏。那小红妈呀一声钻桌子底下了。四小姐蹲在地下把脑袋抱上，就见烟头三步两步抢到桌子前面，一伸手把这小盒抄起来，哎，把玻璃窗打碎，就抛到院中，这玩意掉在院里了，还冒黄烟，然后严涛顾不得一切了，过来把张学良给抱住了。副司令，我保护你。等老半天，这小盒也没爆炸，烟儿也不冒了。张学良乐了，哈哈哈哈。 杨涛啊，
放心吧，
我说是炸弹，不是炸弹，我是试验试验你的胆量如何。来，我摸摸心跳的厉害不厉害？摸了摸杨涛，心是跳的挺厉害，他是保护张学良啊。
杨涛心说：“这副司令跟我开什么玩笑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”
赵四小姐心也不解，小红从桌底下钻出来了，
心说：“多咱副司令也没干过这事儿，这事儿很新鲜。”
张学良很冷静的笑了笑：“杨涛，主要我是试试你的胆量，看看在关键时刻你什么表现。
行啊，
就冲你一不慌二不忙，没有因为有炸弹先跑了而能顾全我，就说明我没白疼你，你是足可以信赖的。
好样的
啊！”杨涛这才明白副司令考验我。好家伙，我这一跑饭碗的还砸了。杨涛，现在就执行公务，马上跟我走。张学良马不停蹄带着杨涛出门，坐上车子。张学良开车不用司机，叫杨涛坐在他身旁。
杨涛不明白，
手脚没地方放。
副司令，刚才您说了叫我当刺客，我问您刺杀谁，您说现在保密不说，那么现在斗胆问一句，到底刺杀谁？
杨虎城，你敢吗？西北绥靖公署的主任，十七路军的总指挥杨虎城将军。
对，
你敢杀吗？
敢。
副司令，我听说杨虎城将军住的新城大楼戒备森严，我进不去，我怎么杀他呀？
你进不去，我进得去。
现在我带着你就去，一会儿就进了他的大楼了。到那块儿，你敢下手吗？
敢。
张学良把左轮枪摘下来，咔哇反顶上，递给严涛。严涛把这枪就别上了，说话之间，到了新楼了。这十七路军的总指挥部门前戒备森严，一看张学良的汽车来了，
你当滴滴滴，
车子开进去了，到了停车场，车子停住了，车子颤了几下，张学良没动地方。沿头往外看看，眼前一座三层楼，杨虎城就在这办公。但哪个屋他不清楚，他问张学良：“副司令，我现在就下手吗？”“现在就下手，但是我又改变了，不杀杨虎城了。”哎呀，杨涛一听啊，今儿副司令大概是有病了，一惊一乍的，怎么这玩意儿还带电的？副司令，不杀杨虎城，你叫我刺杀谁？
刺杀谁？
刺杀一个最重要的人物，蒋介石。严涛一听这话，这脑袋嗡。
比车轱辘都大三圈。张学良用眼睛盯着他，话出口了，这手也跟上去了，摸了摸严桃的心脏跳动的情况，虽然紧张一点，不是那么厉害的。你怕吗？报告副司令，不怕。只要您叫我干的事儿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只是有一样，蒋介石远在南京，戒备森严，我连门我都找不着，我怎么杀他？严涛啊，我这是试试你的胆量，我能真叫你这么干吗？再告诉你，委员长已经到了西安了啊。是啊，到了咱们西安了，对，住在临潼华清池，一会儿我就去拜会他，我准备带着你去。带你去并不是叫你去杀他，而是另有用场。但是你到那儿之后，一定把四肢摸清，看看有多少卫队，委座住的那个地方四肢情况如何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严涛多聪明，张学良一点就透，点了头了。那么副司令，我去见委员长，我说点什么你不必说话。昨天我在拜会委员长的时候曾经交代过，我打算举荐一个人到绥远去打游击，我就把你推荐上去了。蒋介石不太放心，他打算看看这个人，就是你，以此为借口你见见委座，委座要训示。当然这都是假的，主要我叫你去摸摸底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这个当领导的向部下交代任务，你光说了不行啊，你得跟他讲透了，他得心里彻底明白。交代完了，张学良长叹一声：“严涛，咱俩人无话不说呀，并非学良背叛委座，现在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你是知道，东三省沦陷，日本人得寸进尺，进而要侵占华北，而委员长一再不抵抗，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拿你来说吧，你打算辞官不做，到抗日第一线，你想的跟我是一样啊。但是委座不答应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实在没办法，我要举行兵谏，你懂吗？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，逼着他抗日。我这是实在实在没有办法，才出此下策呀。但盼委员长能答应抗日，满天的乌云就散了。我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。严涛一听这话，眼泪掉下来。他跟张学良这身份差得太悬殊。那张学良是国家领导人呐，堂堂副司令，他充其量是个营长，那么高的统帅能推心置腹跟自己说心里话，少有啊。
严涛心说，看来副司令拿我当个贴心人了，不然这么重要的事情能跟我说吗？为这样的统帅去牺牲也值得，怪不得东北军这么拥护张学良，怪不得威信这么高，真是平易近人呐、啊！拿我们当手足弟兄，没拿我们当奴才，所以他这个心呢、啊，效忠张学良就更加坚定了。谁手底下不得有把人，都得像严涛这样的，你不借玩不转呢、啊。书说简短，就这么的，张学良开着车子带着严涛到了临潼面见蒋介石。这个蒋介石在临潼啊住的五间房，你要到过华清池啊就了解这情况。这五间房是华清池里边最好的房间，坐落在半山坡，房间也漂亮，风景也美。这五间房，蒋介石住的中间的一间，左右会客室，卫队呢住的关帝庙，随行人员住的东三间房，宪兵三团在这驻扎着，保护委员长的安全。严涛奉命了，打一到了临潼，他就住了一，脑子里和心里在画地图。哦，这有卫队，这有卡子，这能有多少人？这房间什么样？前头什么样？后头什么样？他坐在心里有数。张学良进屋的时候，蒋介石啊倒背着手正看唐三彩，这是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孝敬委员长的，蒋介石是爱不释手啊，正聚精会神的在这欣赏着。张学良进来了，报告，张学良。